好，我们刚刚提到这个109页这部经、啊、提到说善知识是、犯行的全部，或者是满犯恨。那它的意思呢，最主要就是提到说佛陀在、其他的经典啊，或者是律典、啊、就有提到一个观念啊，他说为什么说清净善知识呢，就是犯行的圆满呢，主要就是我们从发心修行到正果，这整个过程啊都不能离开善知识，所以它叫做满犯行啊。就你从你发心修行到正果啊，这全部的过程啊，佛陀说你都需要靠善知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话呢，除非我们有独觉的根性啊，或者是这个菩萨的根性，那你才能够呢自觉，而且能够觉他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相伴善知识啊，才能够安稳的到达解脱啊。所以善知识的全部呢是这样解释的啊，嗯。所以现在才有一些人说啊，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要找到一个善知识啊，一个圆满的善知识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在论点里面呢，有时候呢他就有跟我们分析啊，他说善知识呢他可以有几种啊观察。一种就是如果他是解脱的圣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如果我们遇不到解脱的圣者呢，那你就要什么推而其次啊，就是有持戒定慧的啊，有修戒定慧的这个修行人，他也是我们的善知识。那如果在降级的话呢，可能就是他只要是出家人啊，就是我的善知识。那甚至他更有降级的啊，所以他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我们要找到一个犯行清净的善知识，其实是很不容易。尤其是这个成就圣道的啊，更不容易。那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福报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福报是遇不到的啊。不过在很多经论里面呢，就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有福德因缘啊，他会遇得到善知识，他会让你遇得到善知识，对不对啊？你看，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台湾多少人口啊？台湾多少人口？2000多万啦，哈，我们这样讲比较好了哈，嗯。那在这2000多万人口里面，我们哎，竟然有缘在这里啊，亲近同一个师父啊，或者同一个道场，那你就会发现，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啊，你跟哪一个善知识相应啊，或者是跟哪一个道场相应，这个都是跟我们过去的这些福德因缘有关的啦，对不对？你跟他有关呢，其实你跟他有结过缘呢，你自然的因缘具足呢，你就会到这些地方修学，那你也很容易能够跟上啊同样的步伐，同样的修行啊。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种过这样的福德因缘啊，擦身而过，你看我自己有时候去散步嘛啊，散步经常被人家关了门，因为天色太快暗了、哦。关了门啊，不过每一次都有这个善心人士就是会打开门。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啊，傍晚啊，在散步的时候啊，都看到很多来这个山区运动的人，你看对不对？有些有学佛的还好，那有些没有的话呢，你看哦，即使路过三宝地啊，他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法宝啊，有这很好的身宝可以清净。所以我们在自己学佛的这个成长之路啊，有时候我们思维呢稍微停下来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自己很感恩啊，或者是很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福德因缘具足，就是能够清净到这样子的道场，这样子的善知识啊。那你有这种清净安慰的心的话，那我们的内心里面就会比较踏实，不会一直往外面求，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想想啊， 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生命里面，自己能够在一个地方用功，这都属于自己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在这种善缘之下呢，我们比起很多很多人都是有福报的啊。你这样想的话呢，就能够安定自己啊，安定身心。嗯，好，我们来看刮胡士。八正道能达片之苦，且能令不还俗。那这一部经的这个相应部的这一部经的说明啊，它跟我们前面有些经文也相通啊，就是有外道的修行人啊来问这个比丘们啊，你们为了什么目的跟随乔达摩沙门修梵行？这个在我们的课本第四页啊，还有第五十四页啊，都有谈过类似的啊这种经文啊，就是有人问我们出家人，你为什么要来修行啊？大家有，你们有被问过吗？为什么那么看不开，对不对？那么年轻，那么看不开啊？学问那么高，那么为什么看不开啊？所以我们在出家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出家，这个是很重要的动机。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它其实是出现蛮多的，不同的经文都是问同样的问题，虽然答案有一点不同，但是呢它这个问题是普遍上很多人都关心的啊。所以呢我们后面呢会提到，好像不是在这部经，我们在后面会提到有一个用词啊，或者在阿含经里面提到说出家人有两种，简单分类啊，有两种。一种呢它叫做为命出家，命啊就是活命啊，就是找不到工作了啊，失恋了啊，看破红尘了这个为命出家啦啊。那第二种呢，出家人就是为法出家。那这一种呢，他不是只是看透红尘哦，他而且知道世间不究竟嘛，对不对啊？那这一种为法出家，他就能够接受调炼啊。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譬喻，我看了之后经常在思维。他说僧团啊，就好像一个大红炉啊，不管你是什么铁啊，破铜烂铁丢进去呢，融化之后呢就可以作为很好的饰器啊，就是很好的花瓶啦，茶杯啦啊。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到一个大红炉去淘炼的话，那你这个破铜烂铁都还是破铜烂铁啊。所以大僧团呢它有它的作用啊，就是能够淘炼身材嘛啊，能够让我们能够修正自己的习气啊。所以这一部经它跟前面的经所说的答案是有点不同的。那这一部经呢比丘们啊，它这一部经是比丘去对世尊说啊，外道有人这样问他们，那他们就问佛陀说我们这样回答对不对啊？那化现的地方，那他跟佛陀，他们比丘们跟佛陀说是为了苦的片支而跟世尊修诸梵行，有没有？那所以苦的片支呢，就是我们前面所看过的啊。你如果能够片支苦的话，这个片支啊，不是说你认识很多，不是哦，它这个片支是完全的、真实的了解啊，叫片支啊。所以《阿含经》的用词呢，叫做如实了之苦啊，如实了之苦。我在美国就是遇到有一个居士啊，因为他是在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呢，他失业了，有一个中年的女性，她来听课，她之后呢，她就跟我请问一个问题，她说：“师父，我现在是没有工作的失业人士啊。”那我说怎么样？她说：“我现在感受到人间的苦啊，因为没有工作嘛哈。”然后她自己是单身。那我就问他，那你怎么这样感觉呢？他说有些人他 没有经历过事业的苦呢，他不知道事业是什么苦的啊。他说有一些人没有成立过家庭呢，他不知道成立家庭的苦，同样的啦啊。那另外呢，他就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他不是他说是不是人间呢，佛陀所讲的苦地啊，我们要完全的了知之后呢，才能证得圣道。那他的完全的了知是什么呢？他说每一种苦啊都要去体验啊，生生世世去体验每一种苦啊，事业的苦啊，失恋的苦啊，饿肚子的苦啊，总之你每一种苦要体验之后才有解脱的可能。那我就跟他说，你讲这个问题，你提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佛陀啊？我们的佛陀是太子呢，太子啊，他根本没有经历到那种苦啊，但是为什么他能够见到苦，他就能够知道世间的真实，而且去出家呢？所以呢，在佛法来说，我们不是要每一种苦都自己要去经历才算是知苦的啦，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火，我看到别人被火烫伤，被火灼伤，我自己说我没有尝试过被火烫伤的滋味，所以我去给火烧一下，这样你说这个人是有智慧还是愚痴？对嘛？所以不是说你每一种苦都要去体认去经历你才知道这个苦，这个叫愚痴。我就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并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他并不是说要等到死了才知道死的苦嘛，因为死了你就不能再回头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你只要看到这个事实的不圆满不安稳，我们就不要去碰触它，这个才是智慧啊，对不对？所以这里所讲的片之苦呢，就是我们有足够的证见呢，了知这一切如实的真实的佛陀所说的这一些不圆满的现象。那我们有了这个知道，一切都不安稳不长久啊，不值得我们留恋的世间，那我们要跟随世尊修梵行。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了知啊，什么叫做片之苦啊。那佛陀说你们这样回答是对的啊，是对的。好，请看下一页110。划线的地方，那佛陀说比丘们，如果其他外道呢追着接着问你们说，那如果我要得到这一种苦的片知，请问有方法吗啊，这个有道，有道机，就是有方法吗啊？那你要跟他们说是有方法的啊，你要了知这个苦啊，啊，了知明白苦的真实是有方法的。那方法是什么呢？佛陀说就是实践八正道。实践八正道呢，你就能够明白什么是苦的真实啊，苦的真实。所以在菩提长老说啊，他说佛陀的开示呢，在阿含经里面啊，就是有三个重点，三个重点啊，你一定要记着。第一个呢，佛陀开示就是苦的真实，佛陀告诉我们苦的相貌啊，让我们呢，即使没有体验到，你也知道这个苦啊是不安稳的啊，会带来给我们很多难受的经历，苦的真实。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去学习跟发现这个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造成我们苦的原因是什么啊。第三就是你要知道灭除这一种苦的原因的方法啊，苦因的方法。这三个呢，就是我们四圣谛里面的什么苦集道，这三个啊。如果你了知这个呢，你自然呢，修八正道圆满，就能够体验到灭啊，就是涅槃啊。所以这三个问题呢，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呢，一定要在内心上呢不断的转起啊思维，那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方向啊。那所以修学八正道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片知苦，然后片知苦的因，还有灭除苦因的道啊，就是八支圣道啊。 好，第二部经，相应部的这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一部经也是差不多啊，就是比丘们他说就好像恒河是往东倾斜啊，往东倾斜，那假如有人啊希望拿东西来把它改成恒河是向东向西倾斜的话，你说有可能吗？啊，那弟子们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古代吧，对不对？现代好像可以哈，因为佛陀是在那个2500年前的时代不可以，现在可以，现在有怪手现在有怪手啊。那因为只是一个譬喻啦，所以你不要在譬喻里面找这个漏洞啦哈，这个不是重点啦。我看很多人、哦、看经就是 找这些漏洞的，你知道吗？很多居士也是、哦、他们会问诶，师父现在有怪手啊，他佛陀那时候没有啊哈。其实我们就落在这个文字的譬喻了，其实他的重点不是在这个譬喻，他的重点是说如果恒河它是倾向于东，它的水一定是往东流去，它不会往西流去，它的重点是这个。所以下面呢他就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修学八支圣道啊，不管是国王还是在家人还是亲人带了很多财富来叫你还俗，你也绝对不会还俗，因为你有修习八支圣道啊。所以八支圣道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呢成就一些出离心的。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哦，你看到、哦、他这里说比丘如何修习八支圣道呢？啊，佛陀说要依止远离离贪，依止灭啊，还有呢舍弃的缘熟而修习正见，乃至修习正定，这个就是三法印嘛，大家记得了哈。你修八正道呢，如果你结合三法印的话，你就能够呢有强烈的出离心产生，那我们就绝对不会受到世间人的怂恿而还俗啊。所以呢其实佛陀时代啊也是很多还俗的例子的啦，对不对啊？像我们在律典上看到有些说男众可以还俗七次，有没有啊？女众只有一次嘛啊，具足戒。那所以呢男众呢有些呢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那在团体里面住的不舒服呢，他就说还俗改天再出家啊。这种有想好后路的人啊都是走不远的啦。我通常对这种人啊都是很生气的因为他做什么都想好后路，我觉得这个你到底要学什么嘛，对不对？他根本是没有那一个想要跟生死，就是跟这个生死解脱啊要给他这个全力以赴的用心，他没有的。他想好这一种世间的这种出路，那个是很难有成就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出家修行呢，就是不要给自己后路，不要给自己后路，你就能够全力以赴啊。给太多后路啊，我们不能够的，我们一定中途而废的啊。所以我觉得修行啊，不要胡思乱想太多，真的胡思乱想太多也没有任何结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抵不过业力啊，你不觉得吗？我们抵不过业力的啊。我们为什么不去扭转业力呢？我们在修习圣道，其实它是一种强而有力的要转换业力的，对不对啊？它越是身体不舒服，我越是不放弃，这个才是扭转业力的这个道心啊。我们如果没有扭转业力的道心的话，你肯定是随业流转的，肯定是随业流转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就是在经典里面它是没有讲的那么好笑啦哈，不过在我们的思考上呢可以让自己提升啊，可以想到这一个层面啊。那谈到还俗这一个观念呢，我们前面也有的，大家记一下哈，在课本的21页跟45页也有提过啊，21 跟45也有提过这个还俗的经典啊，你修什么就不会还俗啊。道品都有这种功能啦啊，道品都有这种功能啊。好，我们看标题二。那谈完八正道的同意之后呢，我们就要看这一部经。八正道是古仙人道啊。刮胡一，佛行八正道而自觉缘起啊。这部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因为就是我们世尊观察缘起而觉悟的。诶，那大家上那个道义法师的课是不是上过了这部经啊？是哈，嗯，所以我就讲重点就好了啦哈，因为他讲缘起，他跟我说啊，但是他没有给我看他讲的内容啦。那这一部经的重点呢，就是佛陀他告诉比丘啊，他自己还没有成就佛道，就是菩萨位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观察缘起的。那这一句话哈，你看不是很，他的翻译不是很好懂，划线的地方，合法有故老实有，合法缘故老实有，对不对啊？其实在南传的相应部哈比较好懂，我念一下哈。南传的相应部这一部经典哈，它的这一句话比较好懂，就是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当什么存在了则有老死。第二句，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以什么为缘而有老死呢？啊，所以我们汉译如果有一些看不懂的，我都会去查这个巴利的不同翻译啊，因为它比较好懂啊。所以呢，就是当什么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有老死，哦，老死。那以什么为缘，我们会有老死啊？所以呢，接着呢，佛陀就说明了，因为有什么生，生有了，这个有就是存在了哈，啊。当生存在了，老死就必然会有。老死就必然存在，虽然它还没有到来，但是它肯定会到来，对不对啊？生缘故老死有，就是当生存在了啊，当生为因缘啊，以生为因缘，所以就一定有老死啊。那所以呢，我们十二缘起里面就是。老死是最后一个嘛，对不对？那就是从为什么我要面对老死而往前推，就是因为我生了，我诞生了，所以我就一定要面对老死啊。嗯，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观察啊。佛陀是这样的思维的，他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有果推因啊。佛陀的第一个思维是有果推因啊，那其他的实质呢都是如此啊，就是从老死一直推到四啊，十个啊，十支啊，所以这里第一段经文呢，它主要是谈十支缘起啊，十支。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他提到说，其事而还不能过彼，有没有？嗯，这个就是到了第十个事呢，他就停止了，他就不再观下去。那看111页，那为什么到了事就不观下去呢？然后佛陀就说，这个就是存大苦聚集呢。为什么到了事就不观下去？为什么无明更新为什么不观啊？但是下一段哈，下一段的第二段呢，他就有谈到无明跟行哦。我们先看第二段了哈，你看第二段哈，我时日作是念，我做这样的思维，合法无，所以呢老死无；合法灭，所以老死灭。啊，就是如果没有了什么，所以呢就不会有老死。什么灭去呢？那就没有老死。那佛陀说，就是我们生，如果生没有了，就不会有老死啊。如果生 止息了，那老死也就止息、啊、那从这个老死一直推推推到无明跟行、啊、你看这个经文、啊、无明推到无明跟行，那这一个他就谈到十二支，他就谈到存大苦俱灭，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在标题上面自己写一下啦、啊、第一段的经文呢，正观生死流转之因，这个是十支十支。第二段呢，正观生死还灭之因，这个谈十二支、啊、那谈十支呢，在论释里面呢有一个有一个说明呢，就是说为什么观流转的时候只观到其事而还呢？那论释的解释说，因为无明跟行是过去的，菩萨呢他比较希望今生得到解脱，所以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啦，那现在要面对的就是后面的十支、啊、所以他希望解决今生跟未来不再轮回的这一种动力，所以他不观无明跟行、啊、但是还灭的时候呢，他就自然的也是会有、啊、是需要观察、啊、那所以我们看一下角注九，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角注九，导师在唯识学探源这里有提到说，世尊依世缘名色 乃至生缘老死说十支缘起，十支的要义呢是在逐物流转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什么促进细心的过程、啊、所以它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胎生学，一个是认识论、啊、那胎生学跟认识论要怎么去理解呢、啊、它应该是因为事的问题啦，事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在谈十支缘起啊，它是事，事过来是什么名色啊，所以这两个它是可以复原嘛，对不对啊，然后名色过来呢六入，那再来触啊啊触，然后受 OK 好，那后面我们先不谈了啊，那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认识论跟胎生学的问题，那其实它关键是这个事啊，关键是这个事。一般胎生学啊，在解释胎生学的时候呢，胎生学是什么呢？就是投生嘛，对不对？投生。那一般如果在阿含经的话呢，谈到投生啊，这个事呢就解释为什么入胎事或者是有取事，大家有看过吗哈、啊、入胎事或者是有取事。那如果是认识论呢，认识论的话这个事是什么？认识的话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事，所以它这个事呢在有一些阿含经它就是六种事。所以呢如果你是站在比如说我站在胎生学，一般我们就是会分成什么三四两重因果嘛哈，在解释十二缘起，那很多时候呢在那个脉络下呢就会把它解释为有取事，然后有取事呢投生在父母结合的时候呢啊，就是产生名色嘛哈，那就是有取事入胎就产生名色，然后慢慢长出这个人的形状，就是有六根啊。那一般另外的一些阿含经呢，它就不是只有站在这样的角度，有时候它是在谈六事的，比如说导师的唯识学探源也有提到啊，比如说一般我们讲名色或者是六入，这个都属于我们的五蕴身心嘛，五蕴身心啊，如果是 哎，不是，导师是用这样说，就是六根名色是外在的啊，名色法哈、啊，导师是把它说成是外在的六境，然后产生六识，所以导师是用这三个啊，六根、六境、六识啊。一般的识呢，它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六种识，所以在阿含经就是本来就是有这两种说明，你可以用两种角度来解释这个十二缘起。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提供给大家参考了，一般我们在读呢比较少看到的，就是在大毗婆沙论呢，他有特别在说一切有部呢，他有把这几个呢讲得非常的具体啊。他说一般我们讲这个名色是缘名色，名色缘是，其实名色呢我们一般讲是什么，名是什么，精神，是就是物质。那如果是我们的五蕴呢，五蕴的话要这两个要怎么分，名就是受想行识，对不对啊，受想行识，那这一个就是色嘛哈。那现在问题就出现了咯，因为有出现两个识啊，那你要怎么办，出现两个识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把它解释为这个是投生识啊，投生之后呢，那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六识，六识有些人的解释就是这样啊，有些人的解释就是这样，这个是投生有取识而已，但是当他一进入母胎变成名色肉团的时候呢，这个就变成认识了啊，变成这个认识。但是这一个只是一种其中一种说法，在南传的相应部哈、哦、他分成哈、哦、他把这一个拿掉的，他把这个拿掉就没有这个矛盾了。在相应部里面呢，他确实是这样分哦，他说是就是六识，然后名呢就是受想行，受想行就是心所法，心所法，然后色法就是色，所以这样子加起来就是五蕴，没有冲突。在南传的相应部他们是这样解的、啊、是这样解释的、啊、在我们汉译的就没有，汉译的杂阿含就没有这样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要在这里呢要去分辨哦，要去分辨。如果是说站在大毗婆沙论的说明呢，他就不是这样说的，他分得更机械一点、啊、就是如果是说这一个阶段呢都是我们要把它说为一个成长的过程的话，那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就是有取识，那进入到母胎呢它是只有肉团嘛，肉团的话呢，那个有情啊有几根，我问大家那个肉团啊有几根，六根都具足吗，没有嘛，所以它具足什么，生根，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用六根来说的话，就是生根跟意根，对不对，哎，对啊，就是这两根大毗婆沙论说，那所以呢他这个肉团只有这两根，那当他慢慢呢这个 baby 啊长大手脚都出来呢，他就是把这前面的两根再加什么眼等四根，对不对啊，眼等四根，所以他就变成六根啊，那就变成一个 baby 的形状啊，然后才出生这样。所以在大毗婆沙论他是有这样分的，大毗婆沙论里面他有这样分啊，所以在我的成佛之道讲义我后来有把大毗婆沙论的出处呢放上去，成佛之道的讲义啊。那这一种是说一切有部的分类啊，因为他要把它明确的标示出来哈、啊、嗯。大智度论还有另外的说法，我先不要说了哈、啊、不然我们不然大家的那个脑袋会打结啊，嗯。等休息 有空再说啊，有空再说。好，那我们继续看这部经啊，这部经第三段啊。那第三段呢，就是提到佛陀说，这时候呢，当他这样观察缘起之后呢，啊，他就说我得到古仙人道啊，那就好像呢，有人在游这个旷野啊，发现一个古堡啊，古城。他就跟国王禀报，然后大家就搬过去，就安居乐业啊。那第二段呢，就提到呢，佛陀说，我发现这个古仙人道啊，如果我们照着这一条古道走去的话啊，这条古道就是八支圣道，如果走去的话呢，然后在圣道当中，你能够用这个缘起跟四圣地的观察，那就能够得到什么自知自觉成等。成等正觉啊，成等正觉啊，就是成佛啦，成佛啊。所以呢，佛陀他是观察这个缘起跟四圣地。我发现的地方，大家能够看得到吗？啊，我从彼道有没有？我学习这个八正道呢，能够领悟啊，老死、老病死啊，老病死这个就是苦嘛哈、啊，老病死的集，老病死的灭。跟老病死的道基、啊、所以老病死就是老病死的四圣地，然后呢还有呢生有一直到行都是四圣地、啊、那大家你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无明啊？为什么没有无明？它只有到行、哦、老死一直到行，所以是一只成四圣地、啊、所以我在脚住的时啊，脚柱的石那边有给大家说明啊。那这里的十一支成四圣地呢，它就成为什么四十四种智慧啊，缘起的智慧。那它不说无明呢，主要就是因为在观察行的时候啊，你看哦，行的时候它不是有说行、行的集、行的灭、行的灭道基，有没有？这个行的灭啊，啊，或者是行的集，其实就是无明啦。行的原因就是无明，然后行的灭呢，就是无明灭，然后呢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已经谈了无明啊，所以他就不再列无明啊，因为无明的因，你就没有办法写啦。对不对？无名的因你就没有办法写啦啊，所以呢，他就不写在这里面了啊，所以变成十一支成四圣地，所以成为四十四种智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啊。那这一个缘起的经啊，嗯，在佛法里面是蛮重要的啊，在佛法里面，嗯。你没有上过了，我就不多说了啊。嗯，好，我们看112页，刮胡二，一心行八正道，能证涅槃啊。那在《增阿含》的这一部经呢，有提到说，世尊告诸比丘，有一入道，能净化众生，除去忧愁，无有苦恼，得大智慧，成泥环正啊，成就涅槃。那这是什么呢？这一入道就是一入就是专心，有没有？专一心。那道呢，就是八支圣道。所以一入道的意思就是专一心行八正道，就是专心行八正道的意思。那如果我们专心行八正道呢，就能够灭五盖啊，能够成就四念处啊，四依止就是四念处。所以这个一入道啊，我们之前前面有上过、啊、就是一乘道啊，一乘道啊，就是直接的道啊、哦。我们在四念处那边不是有上过，对不对？有一乘道，令众生除诸忧恼啊。 但是八正道这里呢所提到的一入道呢是专心的行，所以我们要实践八正道呢要专心啊，如果我们三心两意的话呢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啊。那这个一入道呢在122页啊我们还会再看到啊，一入道。好，刮胡三离二边行中道啊，八正道。那中阿含204经这里有提到说，佛陀啊就跟无比丘开示啊，他说无比丘当知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啊，不应该学。第一个就是欲乐下贱的行为凡人所行啊，就是乐行啊，欲乐行。第二呢就是自烦自苦非圣贤圣所求啊，无意相应啊，这个就是无意苦行啊。所以一般外道呢他们都有二边，落入二边啊，就是苦乐二边。那无比丘舍持两边有取中道行，能够成就明，成就智慧，成就禅定，得到自在，能够让我们趋向于智慧的圆满，趋向于觉悟，趋向于涅槃，这个就是八支圣道。所以中道呢在阿含经说就是八支圣道啊，中道就是八正道。那第二部经呢中阿含169经，那也是同样的啊，离苦乐二边啊，行中道。那这里呢他第二行后面呢就有不同的经文啊，那他提到说他能够知道称赞跟讥毁啊，就是称跟讥。那接下去呢是什么？无称无讥而为说法。那这个是什么啊？他知道称赞，这个讥要怎么说好啊？回指啊，我们看那个角注21啊，大家看那个角注21啊，在佛光阿含藏里面呢有中部有不同的翻译，有没有？你看那个第二行啊，这里有提到说他知道称誉，知道回持，知道称誉，知道回持已，不称誉不回持而为说法。就是我们对于称赞跟毁谤啊，我们如果如实了知的话，那就不会呢对于称赞的沾沾自喜，对于毁谤的不会起嗔心。那我们要用这种无嗔无讥的清净心啊，平等心来说法啊。所以我们对于称赞我们的啊，不要沾沾自喜，升起傲慢啊。对于毁谤的，我们也不要啊升起烦恼。那这个就是我们懂得用清净的心来说法啊。那接着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他说：“决定与其决定之以所有内乐常求彼也。”这里的翻译真的不好懂哈，中阿含这个，你看到他还有说什么？莫相导说，亦莫面前称誉，其现说，莫不其现，随国属法，莫是莫非，此为什么？分别无争经啊。这个翻译实在是看不懂哈，所以我们看角注的17、18、19啊，大家把重点画下来哈。在巴利的英文注释里面呢，他翻译的比较白话，比较好懂。我们看角注17啊，他说不应该说秘密的话。这个秘密的话呢，是背后说人的话。我们不要在别人的背后说话了啊，就是秘密的了啊。也不应该当面说让别人刺耳的话啊，苦恼的话啊。这个是站在一般而言啊，一般而言，在僧团里面有时候就不一样啊。就是如果你的用心是动机是纯正的， 那是为了他好，有时候正面指正他是可以的啊，在僧团是不一样啊。那脚注十九，我们说话呢应该要慢慢的说，不要草率的说，有没有啊？然后看脚注二十，脚注二十啊，脚注二十呢，这里就提到不应该坚持地方语言，并且不应该忽略正常的用法啊。所以你看在巴利的这个中部里面呢，它的翻译就比较好懂啊，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第一个就是不要说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啊，那说法呢要慢慢的说啊，不要草率的说，然后呢我们应该要适应不同的方所啊，不同的地点，那说适当的语言让别人能够了解，对佛法能够体会，那这种语言对众生才有利益啊。所以我们看113页啊，第一段，那这一边呢他就总结了啊，佛陀就总结，他说我们行中道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八支圣道啊，八支圣道。这一句话哈，我发现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哈，它的中文翻译有点不好懂。他说中道，然后后面呢，他的成眼成智。这个成眼成智呢，你如果对上一部经呢，就是什么？这个眼就是智慧啦，所以他眼就是智慧啊，就是明，成明成智，有找到吗？有哈。然后自在成定呢，我问大家这个中文要怎么解啊，自在成定那怎么解释，定自在啊禅定自在啊，没有啊，如果你看上一部经嘛，你看前一部经啊是什么呢，成就于定，还有得到自在，你看哦，所以我觉得呢这两部经应该要这样合起来看啊，你才不会就是一文解义这样。所以他这里这个113页这句话应该是说得自在成就禅定，是这样，我觉得应该要这样理解比较合理啦哈，因为脉络呢两部经的脉络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去智去觉去涅槃啊，那所以我们要学习中道啊，其实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成就智慧，得到自在啊，能够趋向于解脱啊。所以八正道呢，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好，那刮胡士呢，这个就是八正道是清净道，有没有啊？那这个我们可能就要到下午了啊。我们下午才继续。